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窦少君和太后相识之后，并未惹出事端，但窦家的侄子窦婴却会在不久的将来颠倒乾坤。可惜窦婴终究碰到了不该碰的障碍，也就是现任的皇帝刘启的弟弟刘武。窦婴和刘武这对表兄弟又会产生怎样的矛盾？这个矛盾又会怎样得以解决？在矛盾中，皇帝究竟会支持弟弟刘武，还是支持表弟窦婴？ FM 101.1，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汉景帝三年，也就是公元前154年十月，刘武再次去长安朝觐，和以前一样，依旧是刘启宴请刘武，窦太后和皇族外戚作陪。没多久，大家就进入了状态，酒意正酣，刘启突然拍着刘武的肩膀，好像很大气的说：“兄弟啊，等我死了，这皇帝的位置就是你的了。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坐在一旁的窦太后听得如痴如醉。可窦太后还没高兴多久，坐在一旁的窦婴就把他拉回现实了。只见窦婴端着一杯酒对刘启说：“陛下，您刚才说错话了，我要罚您一杯酒。”在座的人都用疑惑的眼神望着窦婴。窦婴接着说：“江山是高祖皇帝打下来的，而父子相传是千古的道理，你凭什么要把皇位传给你的小弟呢？”实在太不识抬举了，窦太后震怒：“有你窦婴什么事儿啊？皇位是刘启的，想传给谁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帮我的小儿子也就算了，还在这说扫兴的话，你是找死啊！”宴会结束之后，窦婴就接到了通知，请你滚蛋出门，别再到皇宫上班了。同时，窦太后下令撤销窦婴进入皇宫朝请的资格。但没过多久，窦婴又在晁错的帮助下咸鱼翻身，彻底走向了辉煌。如果说窦婴是带着脚镣跳舞的人，晁错简直就是在篝火堆上玩火的人。刘启登基后，晁错是身价倍增，由原先的中级政务官升到了长安特别市长。不光如此，晁错还获得了和皇上单独谈事儿的机会。升官发财，平步青云的晁错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，丞相申屠家都被他气得吐血而亡。申屠家，西汉时汝州人，早年跟随刘邦也是出生入死，当着先锋队。申屠家为人廉直，古板顽固，典型的保守主义分子。他一上台，首先清理一切他看不顺眼的人。当时邓通就在这批被清理的名单当中。申屠家早就看邓通不顺眼了，一心想杀了这个马屁精以正视听。 可没想到关键时刻邓通又被刘恒派使者持节救走了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事隔五年呢，又冒出一个极度让他看不顺眼的人——晁错。申屠家想要杀晁错，只有一个理由：碍事儿、碍路又碍眼。刘启眼里只有晁错，没有申屠家。晁错提的任何建议都能通过，而申屠家的提议全被刘启当废话扔进垃圾箱了。看来一天不出晁错，申屠家就一天睡不安稳。终于，申屠家逮到机会了。有一天，晁错去上班，有两条路可以通往皇宫，一条走东门，一条走南门。走东门远，走南门近，但是南门建了刘邦的宗庙，按理宗庙是不能随意靠近的，更不能直接穿越。偏偏呢，晁错怕麻烦，就抄了近路走南门。申屠家听说这件事，立即布置人准备弹劾诛杀晁错。可是当申屠家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突然发现杀人的事儿又黄了。原因是走漏了风声，晁错主动找刘启自首去了。第二天早朝，申屠家仍然照常行事，当着众人的面说了一大堆晁错应该被弹劾的理由。可当他累得满头大汗时，刘启轻描淡写的说：老丞相辛苦了，晁错只是从宗庙墙边走过，并没有想真的就穿过高祖的宗庙，而且他走南门这事儿啊，跟我打过招呼了，我呢也同意了。申屠家当场傻了，这下子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？退朝后，申屠家既沮丧又愤怒，当初就因为下手不及时，邓通才被刘恒救走，现在又慢了一拍，早知如此就应该先斩后奏。申屠家越想越生气，回到家里竟然卧床不起，最终吐血身亡。气死申屠家这不算什么，接下来的事儿更让人意想不到。
窦婴纠正皇帝的酒后失言，不但让窦家颜面全无，也让皇帝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窦婴也没能摆脱罢官消职的悲惨命运。不过这样的情况没有持续太久，在晁错的帮助之下，窦婴不但迅速恢复了官位，而且成为朝廷里炙手可热的大红人。那么晁错的威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？他又是怎样获得了皇帝的信任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晁错在对待诸侯方面有着高远的眼光，他认为只有强中央弱诸侯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，否则一旦诸侯做大，腰板硬起来，造反那是迟早的事儿。那时候天下就算不乱，百姓也会蒙受很大的损失。所以当初贾谊上书想撤除封王的权力时，晁错也是经常附和。可惜啊，刘恒精力有限，又不想惹事儿，于是呢就把这个地雷阵留给了刘启。诸侯这个地雷阵啊，如果没有舍生忘死的勇气，谁都不敢踩。但是贾谊的削侯法跟晁错的办法又大有不同，前者主张软着陆，后者是强硬进攻。贾谊的削侯法是切蛋糕法，让诸侯一代一代的切分下去。 分封到他们个个的瘦骨嶙峋，弱不禁风，无力反抗，到时候中央就坐享其成。可是晁错却认为贾谊的出发点是好的，问题就在于速度太慢了，要想办成大事就要快，要快的办法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对诸侯动手。那拿谁先开刀啊？晁错认为吴王是个不错的人选，然而对于削除吴国等诸侯国这件大事，刘琦也不敢自作主张啊，必须开会讨论。窦婴作为外戚成员也参加了会议，所有与会人员当中，他是唯一一个反对晁错的人。窦婴跟晁错在会上大吵了一架，结果是吵架无劳，反对无效，大家通过了晁错的方案。晁错之所以想先对吴国下手，原因有二。第一是吴王问题很多，有很多小辫子；二是吴王势力大，擒贼先擒王，来的更实在。如今这一任的吴王名叫刘濞，是汉高祖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。刘濞有力气，骁勇善战，当初破英布有功，刘邦就封刘濞为吴王，管理三个郡，总共53座城。可是没过多久，刘邦就后悔了，原因只有一个，他怕刘濞造反呢。像刘濞这么有力气有本事，才20出头的小伙子，一下子让他管理50多个城，刘邦不担心也怪。而且楚地民风彪悍，刘邦更担心他把封国做大了，最终威胁汉朝中央的安全。于是刘邦就抚着刘濞的背感叹道：汉后50年，东南有乱者，那个人是不是你呀？刘邦这句话听得刘濞心里慌慌，赶紧跪到地上说道：
我替您做牛做马都来不及，哪敢造反呢？
刘邦一笑，语重心长地说：
记住，我们姓刘的永远是一家人，你呀，千万不要造反。
是，韩信可以反，彭越可以反，英布可以反，甚至卢绾都可以反，但是你刘濞不能反。刘邦这话一说，40年就过去了。时过境迁，物是人非，一样的江山，不一样的皇帝，一样的刘濞，不一样的心。40年来，刘濞已经打造了天下数一数二的强大富裕的国家。刘濞之所以能发财，完全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。首先，吴地啊，到处都是铜矿，刘恒时期开放民间铸钱，脑袋好使的刘濞呢，就利用国家的好政策，趁机开发矿山，大量的铸钱。结果刘濞就像印钞厂一样，没日没夜的印钱。其次，吴国秉着靠山吃山、靠海吃海的原则，大力的开发沿海资源，广招亡命之徒，从海水之中提炼大量的盐，大发横财。刘濞手里钱多了，心思也多，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当然是写一篇名垂千古的文章。一个武功盖世的勇士最大的梦想是什么呢？当然是打遍天下无敌手，独步江湖。那刘濞的梦想是什么呢？财大气粗、腰缠万贯的刘濞挺着腰杆对吴国百姓说：凡是我的人民，田赋免了，凡是替人从军或自发服役的，费用我出。另外，中秋节、端午节，无论是退休干部还是平头老百姓，国家都有赏赐。还有啊，那些在吴国寻求政治避难的人，尽管放心，吴国 不但不会为难你们，还给你们提供避难所，拒绝公捕。刘辟就这样大把的烧钱呢，并不是因为烧钱好玩，而是要收买人心。事实上，刘辟广施恩厚积德都不是白干的，他所做的一切只为一个目的做准备，那就是造反。
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刘辟，不但铸私钱、产海盐，还广招亡命之徒。这早有预谋的造反想法是从何而起？早将削弱封国的矛头直至吴王的晁错，会提出怎样的处理办法？皇帝刘喜会同意他的建议吗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辟想造反的苗头暴露于文帝时的一起命案，这起命案的主角是两位太子，起因是一场赌博。这两个太子，一个是皇太子刘启，一个是吴王刘辟的王太子刘贤。事情是这么回事，一次吴国太子刘贤到长安履行公事，有富家公子来不亦乐乎，当时还是太子的刘启为了招待远来的贵宾，特设酒宴款待，两个人聊得很投机啊。喝完了酒，有人提议说不如玩一会儿吧。玩什么呢？就是赌博。别看两个人刚才还其乐融融，把酒言欢，这真到了赌桌上，兄弟俩可谁也不让谁。刘贤态度蛮横啊，出言不逊，刘启也不好惹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刘启突然拿起了赌博工具砸向刘贤，刘贤不幸被砸中，倒地身亡。但这人命关天的大事却没有对刘启产生什么影响，不但没受罚，还照做太子。刘启为了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，派人把刘贤的尸体打包，一声不响送回吴国了。刘辟看着躺在棺材里的儿子，一转身又叫人把棺材送回长安城。那时候啊，没火车，没飞机，从长安到吴国，再从吴国折回长安，那就是几个月的时间。看着再次来到长安的棺材，刘恒郁闷了。这刘辟究竟想干什么呢？吴国使者启奏刘恒陛下，吴王说了，既然咱们刘氏都是一家人，那么我们王太子死在哪儿就葬在哪儿，何必多此一举？所以又抬回来了。这下子刘恒明白了，刘辟啊，这是要跟他抬一杠。刘恒只好先做让步，让刘贤埋在长安。但自那以后，刘辟就再也不认汉朝中央皇帝了。每年春秋两次朝觐，再也看不到刘辟的身影。刘恒派人去问缘故，刘辟使者回话，吴王重病中，请勿打扰。刘恒一听这话忍不住了，好你个刘辟，不就是死了个儿子吗？至于天天装病不来见我吗？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于是命令有关部门，只要是吴国来的使者，通通关起来审问。其实啊，刘辟等的就是这句话，所谓先礼后兵嘛。如果刘恒敢再次重拳出击，那就别怪我刘辟造你的反了。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不祥的气息。又到了秋季朝觐的日子，刘辟还是装病，派使者到长安问候皇帝。这次刘恒没把吴国使者关起来，而是把他叫来，说了一堆掏心窝子的话。刘恒问使者：你们告诉我，吴王是不是真的病了？使者说：吴王啊，他是病了，可是那是心病，身体没什么问题。他之所以装病，是因为陛下屡屡的扣留吴国的使者，吴王害怕了，所以才多次骗您，谎称生病。小的建议皇帝和吴王尽释前嫌，重归于好啊。刘恒从使者的话里听出点意思了，这吴王是腰杆硬了，动不得了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安全第一，稳定压倒一切。于是刘恒听从吴国使者的计策，释放了之前扣留所有的使者，同时还给吴王送去了很多礼物，叫人叮嘱吴王好生养病，病好了再来长安，皇宫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。使者把话传给刘辟，没办法，他也只好松开紧握的拳头。但是这只是中场休息，不等于较量结束。刘辟等待下一个挑衅者，这人当然就是杀死他儿子的凶手皇太子刘启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刘启行动了。每一个挑衅者的背后都有一个强悍的赞助商。现在晁错是挑衅者，而背后的刘启就是后台。为了先啃掉刘辟这块硬骨头，晁错可是用了一番苦劝，还搜集了不少罪证。第一，刘辟诈病20多年没来朝觐了，允许他不上朝，这待遇优厚，刘辟本该感激涕零，他反而更加骄傲，开山筑前，竹海为岩，搜罗天下亡命之徒，企图造反。总结以上两点，如果不削，刘辟肯定有造反的一天。既然如此，不如早除祸患，忍一时之痛，求百年之安。诸侯就像是手脚，中央就像头颅，脑袋指挥手脚，这是万事不宜的道理。可是突然之间，这手脚要联合起来干掉脑袋，这不是全反了吗？可这又怪谁呢？都怪刘启的老爸刘恒。如果刘恒啊，当初不开放民间铸钱，这吴王怎么能富得这么快呢？如果刘恒心狠手辣，给诸侯们点颜色看看，这刘辟又怎敢如此嚣张？如果真的有如果，历史就不会存在了。好了，现在既然火药上膛，既然晁错也不怕死，那么就狠心拼他个你死我活。晁错已经想好了削吴国的两块地盘，会稽郡和章郡。
刘贤之死使得吴国和中央结怨，间接促进了刘辟的造反计划。那么当不怕死的晁错面对财大气粗的吴王，他会不会取得最后的胜利？晁错又该怎样帮助窦家的叛逆少年窦婴步步高升？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欣。
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